那我们就开始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继续的借着创世纪上面所记载的来思念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愿你的保守眷顾赐福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段你给摩西的看见，也给以色列百姓，也给我们的得着，都从你自己的圣灵的开启中得着你自己的心意，得着你的眷顾，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上一次我跟大家谈了第一章的前面一直到造人的部分那第一章我跟大家谈的整个跟大家很快的再提一下，就是当我们提到一些圣经中的字词的时候我们会跟领受的人有一点点的落差那我们只能从后面的叙述里面去思想领受的人当时所领受的是什么那所以第一章的时候我会跟你们交通的是天地就是天地它是一个词讲的是那天跟那地就是整个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会用后面所传讲的连结性，就是时间跟空间里面的东西跟它的连结跟大家做解释那如果没有这个连结，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讲日夜，讲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但是如果连结性在一起，我们就会很容易分别出来它在讲这一个东西。因为生命呢，我们的生命是存在在这一个时空之间的生命，所以我们跟时间跟空间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我们活在当中。第二个就是讲到上帝创造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当中同工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在当中怎么样同工，然后再来讲到那么神在创造的当中呢他运行了以后，他会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在当中的一个满足，所以他会讲神看是好的，神看是好的是美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创造在上帝的眼中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在当中所建构出来的是好的。然后我们从这当中也要紧的看到的是，那么神做事的法则，这个法则呢就是分开，分开。那么分开是一个要紧的事因为分开那个受造界才能够体会，不分开受造界不能体会就是分开是受造界才能体会这个词将来在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要讲这个词了。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福给第七日是圣日，圣就是分别为圣，分开，你要分开才知道是圣日，不分开我们不知道是圣日所以这个分别为圣其实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讲的如果不分开，我们都是一样，我们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性那分开以后我们才知道分别为圣那这个分开在万物当中就是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所以神看重各从其类各从其类。那么这是一个对神的创造的一个感谢跟尊重，所以当各从其类，神看着就是好的所以分开分开了，那么神看的这个分开是就这样成了，神就认为是好的，各从其类照着上帝的心意走，神看着也是好的所以分别为圣的这个观念呢，如果我们到出埃及才知道分别为圣，就以为那时候才出来不是这样，其实神一开始就表达了因为唯有神是良善，所以一定要照他的意思才是良善要不然就得罪神。好，当我们接下来继续的从26节继续讲，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哦、来造人。形象呢、啊、是一个、啊、上帝的本质、啊、样式跟神是类似的意思、哦、就是说我们像神但不是神、哦、这是一个要紧的。上帝造我们让我们像神，但是呢我们不会是神、哦、那么呢这个有神的本质跟神类似的这个受造的人，那么呢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管理，管理神所造的一切，神所造的一切，那么然后呢也要让人领受神的祝福，领受神的祝福。那么神的祝福呢、啊、在这边的话、啊、领受神的祝福，那么福在这边的话，第一个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二个是治理这地，就是管理海里空中地上各样的活物、哦、然后呢、啊、第三个呢是领受上帝、啊、所造的一切丰盛。所以神创造人、啊、创造万物给人的时候，那么第一个祝福就是给人在家里面的祝福，家里面的祝福，那么用生养众多来表达这个祝福，来表达这个祝福。当然人会以为说只是因为孩子很多，其实他的意思不是只有这样，而是这个家里面你看到上帝、啊、借着所给你的儿女来在当中领受他的福。那么再来神给人工作上的祝福，你可以治理，你可以管理这一切，所以这也是一个祝福，你的工作中有果效，工作中有果效， 有更大的、啊、价值从我们身上出来，一个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在我们夫妻身上，也在我们儿女的身上，一个是我们手所做的工带出那个果效来，第三个是我们个人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丰盛。所以我们本来在生活在侍奉中都是享受的、哦、那这叫安息，安息。所以享受神的创造之功是安息。那这个享受是什么？享受不是、啊、这个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你会发现安息其实是都照上帝的意思做，所以你就没有必要自己担心害怕、哦、或者在当中挂虑的，没有，而是在当中享受、啊、上帝谁给的一切的丰盛。好，那么神不仅祝福人也祝福万有，所以呢他们都有青草成他们的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哦、所以、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哦、本来万有呢、啊、并不需要啊、动物吃动物，不晓得为什么、啊、他们就可以活、哦、那这是一个奇妙的事、哦、奇妙的事。好，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哦、甚好。那么呢、啊、那么这个就是第六日、哦、第六日。所以、啊、当到这里的时候，那么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的，造齐的意思就是完成了、哦、创造完成了。那么到第七日呢，上帝就歇了他的功，歇了他的功的意思就是安息，所以上帝就停，就是哎做完了、哦、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这个安息就是歇了他创造之功，创造之功。但上帝没有停止他的管理之功，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讲到，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上帝还是在治理万有，他还是在统管万有，只是创造的功、啊、在、啊、这边呢、啊、就告一个段落。那我们接下来要从第四节开始、啊、读到二十五节、啊、就第四节，那就从我开始读。好，
先说、哦、就是人，就是这边看起来人是吃素的，是
吗？就是对，人一开始跟万物都一样，都吃素，
都吃素。
对、哦、对，
因为我之前看到我朋友同事啊，他说他就是说他的小孩子就是吃素，然后他就说他就是 他信那个青海的上师，然后他们就有小一本小册子，就讲吃素这件事，然后里面就有引用这个圣经的经节，然后又引用到但以理书，对
啊、哦，所以那个，
所以就说人应该要吃素，那、
哦、那不是，那这样讲，就误会圣经的意思。
对，那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去？
好，所以我们讲吃素的事情，不能只找吃素的经文，我们要把所有的吃的经文都找出来，要不然我们就偏差了。哦，所以等到挪亚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讲为什么要吃肉，为什么要吃肉。然后但以理书我就跟你们讲为什么要吃素，然后到保罗书信的时候又讲为什么要吃肉，为什么凡物都可以吃，就是它是有一个神的话在圣经里面，我们不是只抓一些，只抓一些。那甚至到耶稣复活的时候还吃鱼，对不对？在提比利亚海旁边他吃鱼哦。
吃素之后又吃
素了。对，所以到底是我们到底吃什么？其实你如果仔细把圣经吃的经文都拿来看，吃素不是一个上帝说哦你们吃素，其实他是那个在那个情境底下，你没有罪的世界，你不需要吃动物，你是在一切祥和当中，你不没有这个需要，动物也没有这个需要去吃动物。但是地被咒诅的以后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情境。好，可以的话，那我就来读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手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嫩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禾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贝拉全地，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迪格里斯，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
耶和华神将他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筑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飞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与地所说和起来，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了，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连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那么这边呢，第一到第二章第三节就把那个整个创造讲完。 第四节开始就开始讲到啊，从这个创造里面开始在当中的运行。所以他说神创造的这个万有天地的来历，来历这个词呢啊，来历这个词就是后代的意思，后代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在后面呢啊，它都是翻成后代。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第五章第一节，就是来历，亚当的来历。所以来历是什么？就是这个天地整个往后运行，记得是往后运行，往后延伸。所以你看天地是什么？天地就是包括万有，包括所在上神所造的时空跟时空内万有，这就是天地，天地。然后它的来历就是它的往后的运行。所以啊，后面我们讲到亚当的后代就是亚当的来历，同一个字。那我们讲到这个啊，这个挪亚的后代，挪亚的后代，那么也写挪亚的来历，来历就是六章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五章一节啊，后面都一样。你只要看到后代这个词，就跟来历这个词是一样的词，因为他在讲到啊，讲到这个啊后面的啊发展，后面的历程，的经历，经历，这个就是，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好，神天造的天地的日子是这样，可是他没有讲第一天、第二天，不再讲了，对不对？而是讲什么？而是讲野地还没有草木，草木、菜蔬没有长起来，都一直讲没有，没有降雨，没有耕种，用四个没有，对不对？就讲到这些，上帝虽然都造好了，可是呢，还没有运行，还没有运行，知道吧？就这万有的生命还没有。还没有在当中显出那个运行的功效来。好，所以这边一开始第四节就讲耶和华神。好，耶和华神，你看这跟第前面讲的不一样哦。前面是神创造，神说，神说，神创造，对不对？从第四节开始讲耶和华神，那么耶和华这个名是后面上帝才给摩西的名，是不是？但是这个名呢，我们如果读到出埃及，会认为是上帝给摩西名，摩西才知道名。但事实上不是，因为耶和华这个名在亚伯拉罕用的，耶和华以的，对不对？耶和华以的，所以耶和华神，就是意思就是他是的神，他是的神。知道吗？他是不是的是，他是，就神是他是。那我们称神称自己就是我是。我去拿个白板笔。这个神说他是，当我们讲神的时候称呼神就他是，他是以的，这边给你填，你经历神是供应的神，我们就说耶和华什么以的，神是医治的神，我们就填拉法，知道吧？好，所以神说他是，所以耶和华神的意思就是他是的神，就是那一位名称他是的神，知道吧？所以上帝问摩西，摩西问上帝说你叫什么名字，上帝说我就是那一位我是的神。所以就是说什么神，其实上帝没有跟摩西讲新的名， 哦，所以当神自己说自己的时候就说什么，我是，哦，所以上帝跟他讲我是，就是我是，这样知道吧？
是我是。
对，上帝就讲我是，哦，那摩西就说，哦，你就是那一位，哦，那是这个我是什么？后面要填什么？上帝自己填的是什么？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这是上帝自己填的，知道吧？我是什么？好，神自己填的，叫耶和华宣告他的名，这是我们填的，我们填的。比如上帝保守你，你就上帝是我的磐石，上帝是我的什么避难所，对不对？好，哦，这样知道吧？后面是我，这边是我们经历的，这是神自己怎样宣告的。好，哦，我是，好，哦，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对不对？这是上帝自己宣告的，所以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就讲，在耶和华神，就他是的神，他是的神。因为这边跟前面不一样，接下来要讲那一位他是的神，那一位他是的神。所以神开始这里讲到他是，然后不要忘掉，我们就是讲我是，我是神自己讲我是。所以上帝问，啊，上帝回答摩西，摩西说你是谁，上帝就说我，哦，就跟你回家一样，哦，你敲门，里面的人问你你是谁，你说什么？
我
、哦，你不用讲后面的，他一听，哦，知道你是谁，因为他听得懂你的声音，对不对？啊，很有趣的，很有趣的。不过那个名字是代表啊，神的那一个丰盛、哦，超过我们想象，因为我们不断经历他的丰盛，哦，好，那我们就来看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记得这个造不是在讲创造，是讲到那个来历，就是他造的后面的延伸，开始的运行。一开始讲的都是没有，就是说这些都还没有动，或者说草木菜蔬都还没有看到它生长，哦，那么都没有啊。这个天地运行所需要的雨水也没有降下来，哦，但是呢，啊，也没有人耕种，但是 都已经在那边、哦，都已经在那边，哦，那么呢，就好像你把花园整好了，把这些都栽好，对不对？那你还没有浇水，哦，简单讲是这样。但有雾气，这个雾气，哦，从地上腾，雾气的意思就从地底下上来的水，哦，所以地底上来的水，所以它也可以是雾气，也可以是，啊，这个地下水，但是从后面，啊，滋润遍地，所以比较像是什么地底上来的水气，哦，上来的水，所以要用雾气。好，这时候虽然造了人，哦，那人在那里，对不对？可是他还没有运行，还没有运行，啊，上帝就把他的气，哦，生气，就生命之气，哦，生命之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那么生命之气呢，这个字呢也翻译作灵，常常后面翻译作灵，知道吧？灵，所以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哦，活灵。那后面名叫亚当呢，啊，旁边有打这个黑点，对不对？哦，对，所以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哦，只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亚当，哦，所以我们就把他写名叫什么亚当，哦，做一个确认。好，那么这个灵，啊，人就成为有神的生命之气吹在里面的活人。活人呢跟前面的活物，就是各样有生命的活物，都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哦，同一个字。只是我们跟这些有生命的活物不一样的是，我们有神给我们吹了一口生命之气，生命之气。那么我们跟万物差别在哪里呢？那我们就要看了， 啊，这个生命之气我们要知道啊，跟我们人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先看约伯记32章第8节。32章第8节，好，32章第8节，我来读啊，等一下哈，约伯记哈，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所以第一个啊，人里面的灵就是全能者对人吹的那个气，所以我们为什么翻作有灵的活人，这个也翻得很好，因为我们跟万物不一样在这里，万物都是活物，都是活物，对不对？狗啊猫啊兔子这些都活物，但我们跟它不一样，因为我们有灵，那个是全能者对我们所吹的气，知道吧？使人有什么聪明啊？你说，哎，这个狗跟猫也聪明，这不是同一个意思。这个聪明是讲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神，就是说我们有一种从神那里来的，给我们的一个啊本质或能力，让我们可以认识神，认识神。好，所以这是约伯记让我们看见的，所以呢箴言才讲，那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认识至圣者是聪明，聪明讲这件事可以认识神，认识神。所以我们只有万物当中只有人可以认识神，我们没有办法去教一只猴子一只猫，无论他多聪明，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教他认识神，不能认识，因为他没有神给他的灵，神给他的生命之气。第二个，在箴言二十章27节，箴言20章27节，在约伯书往后一点点，往后面是诗篇，诗篇后面就是箴言。好，20章27节，我来读：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心腹就是心。好，所以这里讲什么？灵，一个是让人认识神。一个是让人知道什么是神所定的善，人所定的善，所以这个就是一般人讲的是非之心，良心，良心。好，所以从这两个你就可以知道，如果是人，一个正常人，他就有良心，他就有一个是非之心。那你问说这是非之心怎么来？好，那么是神一开始就放在人的什么里面，里面，所以人有一种是非，不是你定的，是你做了以后就觉得，哎，不应该这样。那为什么会有不应该？所以我们人就说你这个人有良心。所以保罗就在罗马书2章讲，审判的时候，你就有人会说，哎，这个人都没有听见福音，那上帝怎么审判他？那么保罗讲得很清楚，他的是非之心要拿出来，上帝给他是非之心，他就要照那个是非之心受审判。好，所以从旧约里面啊，我们就很容易看到什么人有灵的活人，讲的就是人里面有上帝给的光，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灯，所以人里面的光不能昏暗，耶稣讲，如果光黑暗的那个黑暗是何等的什么大，对不对？因为你把是非之心都怎样遮盖住了，这个人就不懂不明是非了，所以耶稣讲里面的光，里面的光，那光这个灵是从神那里来的， 放在神，放在人的里面，让人两个重点不要忘了，一个认识神，一个知道从神而来的是非。所以保罗的论述一直讲，人知道有神，为什么知道？因为你从受造的知道，从你里面的心知道，一个内一个外可以知道。好，那么 这里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人，人从尘土而造，变成从领受神的生命之气，成为有神的灵，神的灯在里面，在里面。好，那么第八节，这时候上帝把他安置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那东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在整个创造里面呢，神就不晓得以哪边做一个基础，就以东方，东方，或者是摩西当时在看的时候的东方，就立一个园子。那么人就被放在那个园子里面，那么各树长出来了以后呢，那么也长出了让人眼目喜悦的果子来，就人一看就觉得很满足的，很喜欢的果子，那么呢可以吃，你一看就觉得，这东西看起来就是让人喜悦可以吃。那么在园子里面又有两棵特别的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的树，就有两棵树，一个生命树，一个分别善恶的树。那这两棵树呢，都跟人的生命有特别的关系，因为那个都跟人的里面的生命有关，所有的果子的事都跟我们外在的这个生命有关，但这两棵树跟里面的生命怎样有关。然后有四道河，四道河，那么呢，一个河产金子、玛瑙、珍珠，一个河环绕古时，第三个河在亚述东边，第四道河是伯拉河。那这四道河呢，跟现在你在 地上找到类似名称的河，地理位置不像，地理位置不像。好，然后呢，到了第三章最后，最后面讲神把人赶出伊甸园，然后又把伊甸园的东边安置基路伯，跟四面转动发火的箭，保守生命树的道路。好，那所以从第三章的最后，没有说伊甸园从人所造的上帝的所造的地方挪开，对不对？可是我们已经看不到这地上有这个伊甸园了，所以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伊甸园跟到底是不是在我们地上的这个位置呢，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不太清楚。虽然有些人说伊甸园应该在哪里，可是你看不到这地上，地上，所以呢，我们现在只知道有这个伊甸园，有这四道河，然后呢，这四道河呢，我们可以看到跟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生命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将来在新天新地会讲到生命河，生命河的水，还有生命树，所以生命树还在，生命河还在，分别善恶树怎样？没有了，分别善恶树没有了。好，这样了解，了解。然后呢，伯拉河会出现，在启示录会出现，知道吧？伯拉河会出现，知道吗？伯拉河挡住了一些来攻击人的，一些，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伯拉河，这个在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六章十二节，启示录是圣经最后面，新约最后面，十六章十二节，启示录第十六章十二节说，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 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出来的众王预备道路。这众王就是魔鬼跟他的使者，知道吧？所以你如果读这些，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伯拉河这些都不是讲什么，不是讲地上的河，知道吧？不是讲地上的河、哦、了解吗？不是讲地上的河，而是讲那些灵界里面的河，知道、哦、灵界里面的河、哦、然后呢，魔鬼是从日出之地过来的，知道吗？东方就是日出之地，对不对、哦、从东方过来、哦、那么神在东边本来安置了一个伊甸园，最后人被赶出伊甸园、哦、到东，然后神就在东边安置基路伯、哦、所以这些我引这些经文只是跟大家讲这四道河呢，这四道河、在圣经里面的引用都跟属灵有关的事，跟灵界有关的事，所以我不太用地上的地上的河去找它，知道吧？好，这是给你们参考，因为圣经的资讯不够多、哦、我只能说后面有讲的啊，这个会讲到生命树，那也跟属灵有关，对不对？好、哦，生命河的水跟圣灵有关、哦哦、所以将来诗篇读到诗篇，他会讲说有一道河从神那城那里出来的河，对不对？哦，有一道水从圣殿出来，对不对？以西结书讲、哦、这些都是讲生命河生命水、哦、生命河的水。那么生命水、生命河、生命树、啊、这些都是跟属灵的生命有关，所以分别三恶树也是跟属灵的生命怎样有关。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伊甸园跟我们这个属肉身的生命有关的果子给我们吃，给我们满足，对不对？但是有两个树在生命的当中跟我们属灵生命有关的是生命树跟什么？分别善恶树。所以我比较会这样解释、哦、让大家知道。所以这个中间呢，那么呢，这里就是讲到我们在中间生命的中心那个属灵的里面有两棵树跟我们生命有关、哦、两棵树跟我们生命有关。那么有四道河，四道河那么也跟我们生命有关、哦、那么呢、啊、这四道河那么、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后来的这一个、啊、这些河呢就跟我们生命有关。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从巴比伦、亚述、这个米索波大米这里两河流域开始，两河流域开始、哦、好，我只能这样讲，因为多的就有点多了过了、哦、所以这样子。那么呢，重要的是，重要是上帝就开始吩咐了，上帝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伊甸的意思就是啊，那个很深很美好的喜乐，伊甸就是非常满足的，很深的满足的喜乐，就是伊甸。所以本来这个园子是让人可以能够深深的满足、哦、深深的满足、能够住在这个里面、哦、这就是伊甸园。本来上帝给人是最美好，让人能够深深的在当中满足、哦、那么呢，要他修理看守，修理看守呢啊、这里修理看守讲的意思是借着神所造的，他在那边、啊、去探索，去认识、啊、去维持，去创新、哦、所以神给他修理看守，我们中文读起来比较像是被动，被动、哦、被动只是上帝怎么做的我去维持他而已、哦，那但是它的意思比较不是被动，它的意思是有创新的意思，有开创新的、哦、有在当中、啊、去认识，去探索，然后你去创新、哦、有这个意思、哦、所以人呢就开始创新。你看到我们看到竹子，对不对？ 那就想办法拿来做椅子，想办法拿来做水管，对不对？人会开始创新，按照人的需要，我们看到木头，我们就会想办法去做桌子，或者是去盖造房子，那这些就是根据我们认识它以后，我们就开始思想我们可以怎么用它。所以这里有神在那里使人一方面有各样的果子可以做食物，又有各样的这些这万有让人在当中去思想去创造去创新去在当中工作。好，那么十六节神就吩咐他，树上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神开始给人的时候一个是自主，一个是自律，一个是自主，一个是自律，这两个是生命当中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所以你们有小孩的要记得教小孩给他这两个，一个自主，一个自律。如果你只强调自主，那你的孩子将来就很辛苦，因为他不会自我管理，他会以自己为中心，对不对？你都随意吃，好，那你就怎样？只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满足。那么第二要教孩子的也是自律，他的规矩在哪里，限制在哪里。所以自主跟自律才有真正的自由，或者说所以圣经讲我们要有这个自律的果子，就是节制。节制，节制包括两个，一个自主，一个自律。所以节制你不能节制就是我什么都不做那我最节制的，那这样不是啊，你什么都不做那就不是活人，知道吗？所以节制它包括两个面向，一个你是做当做的，行当行的，做神所看为善的，你会约束自己不做超过，不做超过 也不做不好，两个都要，做超过不行哦，超过不行，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很好吃你就一直吃到怎样撑，这个不行，这没有自律。所以神给人呢，人的生命的学习就开始在自主跟自律当中。所以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园呢，其实要给人一个开始可以建造的生命，建造的生命。虽然神把他造好了，这个人的本质像神，这个人有上帝的一切的那样的一个相似的本质，人跟神相似，然后上帝也把环境做好，也把工作分配好，接下来呢人就要开始从这当中开始来建造他的生命，用我们基督徒的话就是要开始成熟，长大成熟。所以我们有孩子也是一样，孩子生下来这生命在那里，对不对？那你我们不能说生完了好了只喂他吃就好，不是，我们要开始使他里面的生命被建造。那建造就两个，一个自主，一个自律。其实他就学这个，这两个学会了，他就是成熟的人，就是完全的，就是完全的。所以那么呢，所以一个保罗后来在新约书信里面讲就是这样，凡事你都可行，但是呢你要知道怎么节制自己，对不对？不都有益处，你怎么样做可以荣耀神造就人。所以所以有人常问说为什么要分别善恶树，不要这棵树不就天下太平天下不会太平，天下会大乱，知道吧？因为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那你会怎样？那你整个伊甸也只能有一个人，对不对？两个人就争吵了，因为你也自我为中心，我也自我为中心，那怎么办？所以不行，一定要有一个自律，有一个自主也可以自律。前台湾只有你一部车，不需要红绿灯，知道吧？因为就你一部车嘛，那你靠左边行靠右边行也都可以，两部车呢那就不行了，你就要规定了， 简单讲是这样。所以上帝一开始就给人，这叫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自主跟自律两个。这也是生命的丰富从这里来。好，所以神把它吩咐好了，神呼唤好了。好，那么呢这里又讲到一个，那么为什么上帝要人在当中成熟，长大成熟，然后又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很特别哦，他是讲分别善恶哦。好，我刚才讲第一章的重点，第一个是什么？分别，分别。我刚才一开始讲重点是分别，分别是圣，分别为圣，只有谁可以决定？神。所以一开始就已经讲明了，分别的这件事情只能照着神的决定做，你人自己做分别，上帝没有给你这个权柄，上帝没有给你这个，你不能做。上帝分别的，你就要照上帝分别的，你不能说上帝分别的你不算，那你就得罪神。所以到后面我们才讲分别为圣。所以分别呢，重点在分别，分别就是要把它分出什么是圣的来，什么是圣的来。所以当讲到善恶的时候，你就要分别为圣了。分别就是辨识，分辨，分辨。从最简单的小孩子成长的时候他就开始分辨，对不对？那你说不要教他分辨吗？不，你要教他分辨，这是左边，这是右边，这也是分别，是不是这是水，这是果汁，也是什么？分别，知道吧？但是到善恶的分别是谁来定？神来定，神来定。亚当可以分别，你看下面上帝就叫他分别了，看到没有？神把各样活物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就给他命名，这就分别嘛。亚当不会说通通叫活物好了，那通通叫活物就怎样？就没有分别。所以亚当可以分别上帝给他权下的权柄之下的，他可以分别，他可以分别。但是呢，善恶不行，为什么？因为唯有神是善，人不能自己定善，唯有神是善。好，我再讲一点，就是有一个少年人的官来问耶稣，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对不对？耶稣回答得很快，耶稣说只有神是什么？良善的，只有神是善。所以我们讲分别善恶，不是上帝不让人分别善恶，知道吗？而是真正讲到分别善恶的那个真正的主权，也真正有能力来做分别善恶的是谁？神。所以人如果要讲分别善恶，只能顺服神，只能顺服神，不能自己定。好，刚才我要讲灵的功能，第一个是什么？认识神。第二个，神摆在人里面的是非之心，那表示什么？善由谁来定？神来定。所以那个就是人生命成长中要学习，学习怎么样认识神所认定的善，怎么样顺服他。好，所以这一个诫命，其实这个就是第一条神给人的吩咐，就是神给人的诫命。神给人的诫命是什么？就是人要听从上帝的话。那棵树上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然后呢，如果不听上帝的话，一定会带来后果，就是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所以圣经很奇特，前面都是讲生养众多都是活，对不对？这边带来一个什么？死，没有死。好，那圣经在这里没有讲死是什么，但是后面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死是什么，死是什么。所以 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以后，那后面就是死，就是死。所以死呢，不是就让你从地上消失，知道吧？不是哦，死不是就让你从地上消失，知道吗？哦，就是你的生命就在一个死的那个情境底下，死的捆绑底下，哦，死跟你作罪底下，知道吧？所以圣经最后讲死叫做仇敌，仇敌就是你有一个敌人，你永远胜不过的敌人，再怎样，在那边压迫你、侵犯你，然后欺负你。他的意思是这样，就你本来没有这个敌人，现在多了一个敌人，就叫做死。所以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最后所灭的仇敌就是什么？死。死是一开始的仇敌，也是最后的仇敌，最后的仇敌。所以啊，我们认识这个死，从后面的经文去认识，就是说你开始发现人里面有个仇敌，那个仇敌让人活得很辛苦，活得很痛苦，让人在这个仇敌底下，人啊又胜不过他，又越不过他，对不对？所以在死临到的时候，我们啊，其实我们已经在死的辖制当中了。但是死如果真临到一个人，我们就又很难过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叫死。我们后面会讲死。好，那么神把亚当安置好了，安置好了以后，那么分也给他讲怎么样做分别了，怎么样能够在生命的当中去经历，或者是去在当中建造这个上跟神相似的生命了。好，第十八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啊，那人就是亚当一个人呢，独居就是说整个伊甸园只有他一个人，然后上帝说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他没有一个可以帮助他的，啊，最适配帮助他的，啊，叫做一个配偶，有一个最跟他最适配的来帮助他，帮助他，没有一个最合适的帮助者。这个适配的意思呢，适配的意思是能够跟他同心的，有同样生命本质也跟他同心的那一位。所以配偶是跟他完全相似的那一位，没有一个跟他完全相似的那一位可以来怎样帮助他。所以我们中文拍配偶就最适配的那一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没有一个最适配的来帮助他，最适配。那么谁是最适配的呢？好，上帝就先让亚当去知道。亚当呢，啊，上帝把各样的走兽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记得，哦，我说飞鸟呢很有意思，上帝不自己命名，上帝让亚当知道他有这个权柄，哦，那他就给万物都取了名，哦，取了名。亚当怎么说那就是他的名，哦，所以亚当也不简单呢。如果你给你一百种动物命名完了，你再讲一遍，你可能都忘掉了，对不对？你可能说，哎，这个刚才给他什么名字，哦，哎，想一想，哎呀，忘记了。可是亚当，你看那么多动物，他就一个一个给他什么命名，哦。那么这些动物都看完了以后，下面二十节后面讲，那人没有意见配偶帮助他，所以亚当的整个生命里面，上帝让亚当知道他需要一个帮助者，而这个帮助者呢，是最跟他能够最相似的、最适配的那个帮助者。简单讲，亚当如果要爬树，可以找猴子帮，知道吧？可以找。他如果不想走路，可以找马给他骑，对不对？可是呢，亚当如果坐下来欣赏夕阳的时候，那就麻烦大了，因为 没有一只动物可以在旁边跟他一起啊，说啊夕阳好美，没有，对不对？哦，那亚当唱一首歌，我不知道会不会对牛弹琴，还是以前的动物也蛮能够欣赏的，不知道。所以你知道亚当没有一个谈心的对象除了神以外。好，那么这样子呢，这表示什么？那人独居不好是什么？就是他在整个生命的满足里面缺的一个最重要的是那个因为有神的灵而需要的满足。那么这个满足是什么？这个满足在圣经后面我们看到的最要紧的满足是爱，因为爱是长存的，爱一定要有对象，爱一定要有对象，而对象的满足呢，是 有限的。你爱一只猫一只狗一个动物，对不对？你也是很爱，但是跟爱一个人还是怎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么你为爱一个人，但这个人如果是你的孩子，一不一样？也不一样，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那人呢需要在一个生命的满足上，独居的意思就是在关系上是孤独的，关系上是孤独的叫独居，知道吧？独居，所以说现在我们讲说有些人是独居老人，是因为他在世界上没有跟他有生命关系连结的人。如果他有儿女，我们就在跟他在一起，我们就不称他是独居老人。所以独居不好是重点在关系，因为人生命的满足是从关系来的，因为爱是从关系来的，信任是关系来的，盼望是关系来的。所以 独居不好，神让亚当先知道，我可以拥有最好的环境，我可以拥有最舒适的工作，然后呢，这些万物也都听我的命令，都很好，对不对？可是你在关系中不行，因为你没有一种关系，那个关系是让你怎样？让你可以全心全人的跟他建立的关系。好，这个我讲一个耶稣讲的话，你们想，耶稣讲是从今以后我称你们为朋友的，有没有？然后又讲一句话很难懂，人为朋友舍命，没有爱比这个更大。有没有看到约翰福音讲的？为什么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个爱更大？所以下次你为朋友舍命，你太太说你干嘛为他舍命，你就跟他讲，因为没有比这个爱更大。
会被打一巴掌三个巴掌，婆婆就算了，还等你哦。
最主要的是我们那个朋友欢的意思不够贴切，知道吧？那个朋友的意思呢，就是你的心上人，知道吧？
心中挂念的人，
你心中最亲密最爱的那个人。耶稣的意思说，我从今以后把你们看成我的心上人。那人最大的爱是为你心上的人怎样舍命。所以为什么做丈夫的要为妻子怎样舍己？所以这个人如果你真爱他到一个地步，意思就是说你真的爱到一个地步，你是可以愿意为他舍己的，没有比爱比这个更大。所以亚当独居不好，这样你们知道了，就是没有一个关系深到一个地步亚当可以为他舍己，没有那个关系人了，没有一个人的关系到一个地步亚当说我可以把我自己全然给他，全然给他。 那么上帝就给他看各样的活物啊，都命名完了。然后亚当发现他这个叫爱不能满足，知道吧？在性上面也不能满足，然后在盼望上也不能有共同的终极的盼望，没有。所以这样子他怎么向神的生命就不满足了。所以呢，神呢先让他知道，记得神让他知道，先让他知道。所以现在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独生的，重要的是在关系上，知道吧？如果你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关系，是弟兄姐妹可以爱到一个地步，独生也没有关系。就保罗对每一个弟兄姐妹关系爱到一个地步，像父母亲的心，那他不需要结婚，我的意思说他不需要特别有结婚的那种关系。所以独生的恩赐一般是这样子。
你问我个问题，就是十九节二十节，神让亚当就是神先说让一个衣服好为他造个配偶帮助他，然后他让在十九节他带他去做那些事情之后，他让亚当知道说他其实需要一个人可以分享他的感受，或是那可是问题是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讲说跟神的关系，那亚当难道不能从那个关系，就是跟神的关系当中获得这个满足吗？他神一定要给他一个就是一定要给他一个配偶，还是说他跟神的关系难道不能做这些事情，难道他不能跟神分享吗？就是那种，因为我们要求跟神的关系，那他自己一个他这么好，他可以跟神就直接面对面，那种满足就是还不够吗？就是说
爱哈，除了有对象的特征，爱还有一个延伸的特征，我们也讲，对你提出来了，延伸，爱不是只有你跟你配偶的爱，不是这样，你要有孩子的爱。为什么要生养众多？因为爱有一个特征，爱要延伸。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什么相爱，这叫延伸。延伸，所以爱不单单有神做对象，对不对？爱也要延伸。所以耶稣说父怎样爱我，我也爱照样爱你们，这叫延伸。所以我们不会说耶稣啊，你有父跟你相爱那就好了，对不对？不行，所以我们像神爱就要有延伸，那你会发现信也要有延伸。所以上帝会造一些人，虽然他知道这些人会不信他，但是他还是舍命的造这些人。所以这个爱呢，这些关系要做满足就要延伸，要延伸。那延伸的爱对我们来讲，一个是从我们而出的儿女，对不对？儿孙，一个就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一种在基督里这样生命的关系，才有这种爱的延伸。好，所以这边我们看见上帝知道，让亚当要先知道，先感受到。为什么？因为你先感受到需要，上帝把需要带给你，你才可以明白。所以神就使他沉睡了，然后神就让取下他的一个肋骨，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位置。那么上帝呢用这个骨，因为骨呢在以色列人的思想里面就成为他们里面的人里面的心，知道吧？心。那么所以这个大卫讲说我的 骨头枯干，有没有？我们中国人讲是我的心枯竭，知道吧？他们会讲骨头枯干，代表人里面，从你里面的拿出来，拿出来你的一个肋骨，用这个来讲。然后呢又把人的肉合起来，所以人不会说拿了一根肋骨就少一个了，人还是肋骨还是在那里，神只是用它拿出来的来造一个女人，女人。那么这个呢在前面讲到神造人，造人， 那么呢，神造人是造男造女，那这边呢就开始讲女人是怎么样来的。这女人啊，那么也是啊，也是上帝给她的称呼啊。那后来再给她的称呼啊，这个呢啊，就是后面的这个啊，夏娃啊。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从那个亚当出来的神造的这个女人，神再把这个女人呢领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亚当就唱了第一首诗歌，这是一个诗歌的啊一个性质哈，用诗歌的性质写的，就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呢啊，照你所说的称她是女人，好，其实。可以称她为女人的意思是照上帝你说的，照你所说的称她是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所以亚当知道自己是男人，那从她身上取出来的一个啊，跟她能够最适配的那一位叫做什么女人，所以亚当一开始就讲到你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他是我里面的那个人，里面的那个人。好，所以神给亚当一个最要紧的一个配偶是什么？是从一个亚当里面所造出来的那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亚当一开始在认知或者在信心里面全然的接纳他。然后呢，他就讲人。就是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女人成为他在关系上最亲密的那一位，没有比这个关系更亲密的，没有比这个关系更亲密，因为人一开始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父母。但是将来与夫妻联合成为一体的时候，这个关系要比父母更亲密，亲密。所以这边呢，也定规了几个啊婚姻的上帝的心意了。因为到马太福音，耶稣讲婚姻的时候就讲这一段。所以基督徒的婚姻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那么两人合成什么一体？所以我们的婚姻观本来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这样的一个结合，那耶稣说这是上帝做的，人不可分开，因为这是上帝定规的，神创造人就是这样造的，也是照这个心意造的，那么呢让他成为一体合一。好，所以到这边呢，我们就开始去圣经就开始让我们看见了，那么呢啊，一个人的生命要呢成为怎样的美好，就发现了你必须要有一个生命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跟你在生命上是最适配的、相似的、连结的，然后在合一里面才能够成为那个美好。好，所以从夫妻的合一，将来就到教会的什么合一。然后将来就到万有在基督里的合一，这是以弗所书讲的，上帝的心意就是万有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就是讲到神跟万有借着基督合而为一。好，所以第二章我们就看见神造的这些开始把这个合一的观念带进来，因为合一才有真正生命的一个满足感。好，那么二十五节就讲的这个合一的那一个状态，他用一个负面性的表达来表达正面性的满足，叫做呼吸赤身肉体并不羞耻，那负面性来表达正面性最美的满足，这是圣经里面常用的方式，就是我们对那个正面性的好很难用正面性的叙述去说， 所以我们就用负面性的叙述去表达正面性的好。夫妻两个人好到什么地步？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就是完全赤肉敞开，不需要任何的遮掩，也没有任何的感觉到不适不安啊，有任何的这个挂虑羞耻，什么都没有，这样了解吗？这个叫用负面性的表达正面性的最完美的地方。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回过头来看，那么呢，神说你要分别，分别这个字呢，就是上帝使人可以知道什么是善是恶，这个字的后面就是第四章的同房字，这个字知道吧？同房认识也是这个字，也是这个字，所以这个是比较难一点，就是古时候的人字比较少，所以他的同一个字的意思比较广，字是越来越多嘛，所以我们古文也是一样，一个字的意思一定要从上下文去看，因为早期字没那么多。好，所以我们从第二章就看到了神造生命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已经看出来，神要人生命当中，生命当中有一个生命树，有一个分别三恶树，有一个自主，有一个自律，有一个在关系中的建造跟最深的满足。这当中要什么？要离开跟联合，离开跟联合，生命的成长有两个，一个离开，一个联合。所以我们结婚的人操练这两个部分，知道吗？离开原来的你，然后跟你的配偶联合，这是新的。如果我们离不开原来的我，我们常常会冲突，不是原来的我都不好，但是有些你必须离开，意思就是要放得下。到新约的话就是什么？顺服，就是舍己，就是顺服舍己。所以生命中其实生命一直在操练的是合一，生命在建造的生命操练的是合一。这个观念跟一般其他的宗教思想不一样，知道吗？其他宗教思想都是个人的生命在修行，知道吗？那圣经的意思是那个修行 不太像是真的、因为生命真的真正的修，真正会修炼是有一个人在旁边怎样让你受不了，知道吗？你有孩子就很清楚了，对不对？给你一个最好的关系，或者说最亲密的关系，最要紧的关系，对不对？然后给你那个很难的冲突，然后我们的心才会被怎样煎熬。如果那个人跟你没这个关系，你就算了，对不对？可是不行了，他就一直喊你妈，然后让你受不了，让你觉得没办法，让你觉得怎样。但他就是一个，我们就是在当中学习啊，学习合一啊，学习放下自己。所以神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了，神给人的一个开始，那么就要人在当中学习，开始学习一个生命中怎么建造。好，这个建造就是主耶稣讲的认识，我的羊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其实认识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你一开始就我认识你的，不是这样认识而已。它是一个生命中不断的去经历的，不断的去改变，不断的去经历，不断的去得着，那个才叫做什么？认识。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知道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是一个跟自己相似的人，能够认。然后既然要帮助者，我们使命就要相同，使命就要相同。 我们的身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相同，然后我们的使命也要相同，然后我们也要能够彼此愿意合而为一，这样才能够成为最适配的那一位。好，我们停一下，第二章有没有问题？
你跟他24节是神说的吗？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去联合恶人成为一体。这是神说的还是亚当的体会？因为那时候亚当
非
常没有父母，这是神定的规，
这是神定的规，神定的规，那也是亚当的一个体会，因为亚当没有父母，所以这里也表明了亚当跟夏娃将来要让儿女离开，知道吗？
所以他可能是这句话是神说的，是亚当的体会。
都这句话圣经在表达的时候没有表达，是23节讲那人说，那是那人说停在哪里，那24节很可能是那人说之后的一个解释。但是这也是神的意思，因为是从神所造的定规来的，所以耶稣后来讲婚姻就用这一段。神有这个权柄，神有这个智慧。
在第一章的时候，神有这个权柄做那个分别。那到第二章的时候，是神要给我们这个权柄，就是要我们能够分别善恶。
神要我们在整个分别善恶的时候，要顺服上帝
主。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因为说分别又是分别嘛，就是我们人是可以分别的。
可以。
所以这跟第一章说只有神有这个权柄是没有违背的。
没有，因为你可以分辨。好好，这样讲你就可以懂。比如说你教一个小孩说这是左手这是右手，对不对？好，那小孩也听你的话，那就天下太平，对不对？可是他就是跟你讲不要，我就是要把这个当左手，然后你会怎样？就是你定的他一定怎样照着学，懂吧？简单逻辑是就分别善恶，这是谁来定？
神来定善恶。
对，那我们是只能照着什么？
神定的
去遵循，去听从。
这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分别，
我们会分别啊，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了。
所以这跟神第一章只有他们分别的
没有关系啊。神是一开始就是分别，因为上帝说我分别为圣，那人就学知道哦，原来这个这样子就分别为圣。但我们不能自己决定哦，因为自己决定不是违反上帝定的，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得罪神，对不对？所以上帝说夫妻的关系就是这样，那人不像这样这个关系，那你就得罪谁？你可以给自己很多解释。现在的很多人就这样，他给很多解释啊，我就是不要一男一女啊，那你得罪的是谁？是神啊。
然后你说分别三恶树又是必须的，不然人就是会以自我为中心，
这就是这样才能学习啊。
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好像势必人是要去吃那棵树的果。
哎，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人，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直在这个冲突中。上帝说你们要顺服，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舍己，要什么，对不对？我们绝对可以做到吗？不行。其实我们一直在什么，其实我们也在挣扎当中，我们在选择当中，我们一直在当中怎样不断的啊学习里面。那亚当当时要学顺服，我们现在还是学什么？学顺服。所以主耶稣最后讲的，我们要效法他，对不对？效法他。
其实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最后吃与不吃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还是可以知道分辨嘛，因为神的灵存在我们当中。但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神立在那边是让我们让亚当学习那个信心跟顺服，所以他就算他不吃，他还是可以分别善恶，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他只是一个测试的那个工具，这样。
他只是一个一个，他是一个。就是说你不自己做主什么是善恶，当你开始想要自己做主做善恶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这是第三章我们要讲的，我们就信不过上帝的话。第一个破坏的是信任，上帝跟亚当讲完了，那亚当如果破坏这个诫命，就是不相信什么，不是 不知道是有神哦，是对上帝不完全什么信任。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蛇说什么不一定，知道吧？
你给我问一下，那个第一章说我们要生养，
对，
那还不是只有神？那我也发现其实很多生养中毒，所以我们可以节育吗？
可以啊，
因为有像有的母人他们是完全不节育，
所以我讲啊，圣经的话我们要一直往后读啊，一直往后读啊。
我们在那里可以看。
就是我刚才讲了，饮食也是这样啊，对不对？饮食也是这样啊。然后保罗在讲独身的时候，不是到哥林多前书讲吗？对不对？我劝你们不要结婚啊，对不对？可是他说按照当时的情况这样说，懂吗？所以基督徒在世上啊，我们上帝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我们要按现在的情况去思考，思考，因为我们到的新约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出来了，我们有自己生的肉身的孩子，也有福音所生的儿女，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开始把我的眼目开始放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去思考。
就再问一个，这是第一章的，就是第一章的时候创造时间跟空间嘛，那就是我突然就看不出创造的空间，就是创造天地这个是空间。
地后面讲地，
对，
然后再讲地跟时间的关系。
所以它光暗分开，这个光暗就有时间的关系。
这边就把空间跟时间拉在一起了。
所以讲地是空间，地是虚空
的。所以一开始讲天地，后面就讲地，讲水面，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把时间拉进来了，借着光暗把时间怎样拉进来，借着光把时令拉进来。所以时间对我们来讲不是只有24小时这种时间，也包括什么？包括我们所处的春夏秋冬的这些变化。所以这个春夏秋冬就是时间空间在时间中的啊自然的变化。就继续来读第三章，第三章我们先把它读一遍。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的树叶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树木中，躲避那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畜生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掌根。”
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尘，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又彼此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在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制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那么我们就来看第三章。那再到这边为止的话，我们不知道经过多少时间，不知道多少时间啊，就是在神所造的呢。那么呢，其中就是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加的狡猾。那狡猾这个字呢，这个字可以有正面的，可以有负面的。正面就是这个人很灵活，能够变化，很容易，很容易变化，对不对？所以耶稣用的正面的字就你们要灵巧什么？像蛇，对不对？驯良像鸽子。所以这个字本身来讲，就是他神所造的万物里面只有这一个呢，他更是会想很多，知道吗？那么呢，那么从后面我们就知道这个蛇的狡猾呢，刚好成为一个代表的是魔鬼，一个是代表被魔鬼所利用，到底哪一个是？那么到后面启示录讲的，他就是那古蛇魔鬼。所以表示什么？这里就用来象征就是那个魔鬼。启示录是这样直接用的。所以呢这里呢，这边呢他就讲到神所造的 那么蛇比田野的活物，所以这个蛇也算是田野的活物的一个。但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很可能某种程度就被撒旦怎样利用了，被利用了。那么呢，啊，这个蛇就对女人说，这个表示他也有他的相当的智慧，知道吧？
你刚才问一下，那天使应该被造出来了，所以他才会变魔鬼。
对，
他魔鬼是，
所以那时候天使已经造完了。
所以这边不知道天使是人，是造人之前还是造人之后？
从圣经看的话，啊，没有讲天使的受造，只有讲人的受造。所以显然我们一般都觉得在天使是在人的时空之前的，因为他不活在我们的时空。所以这里我们就能够比较讲的，那么启示录就讲说这个是谁，这个就是那古蛇魔鬼。在启示录呢，我就 读就好了，十二章第九节说，那么呢，啊，天上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哦，所以表示他就是啊，撒旦呢啊，附在这个啊蛇的身上，哦，利用蛇来表达他的意念。好，那么他就对女人说，哦，神岂是真说？这个呢啊，这个神岂是真说？那么呢，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里呢，不许你们就表示呢，亚当也在场，对不对？哦，亚当也在场，或者我们的说法有一种是亚当也在场。哦，那从字句看来是亚当也在旁边，没有出生就是了。那么这个蛇就是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哦，那么当蛇这样一说的时候，女人就要把它纠正，知道吧？因为这显然跟上帝吩咐怎样不一样。蛇对女人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好，这里呢，女人纠正了蛇的说法，纠正了，啊，对的说法是所有树上果子都可以吃，这是对的，园中那棵树上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这是上帝原来的话。但是女人为什么这样说？所以显然前面那个话是神对亚当说的，这个话是亚当对夏娃怎样说的。哦，那么所以我们也不要讲夏娃是不是真天什么话，哦，因为他是算是从亚当那边怎样听来的。好，那么蛇就对女人讲，你们一定不死，我们中文翻不一定死，其实这个话呢是比较绝对的否定，就你们一定不死。因为什么？因为后面有理由。那不一定死后面也可以更加理由，知道吧？但这个话总是在当中呢啊，让人对上帝的绝对性产生怀疑，知道吧？哦，神说你们一定死，那么他这里说不一定，哦，甚至一定不死。哦，原因，上帝有没有跟他们讲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有没有讲原因？没有，上帝没有讲原因。但是呢，蛇在这里就跟他讲，我知道原因。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啊，就眼睛就明亮了，便能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翻的不是很好，哦哦，这里讲到知道呢，知道这个事呢，啊，知道这个事就是前面的分别，哦，前面的分别，知道吧？哦，那这里就把它翻成知道，哦，分别。分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啊，不是客观的知识，而是主动的选择，知道吗？哦，有些知道是客观的知识，有些知道是主动性的参与。哦， 客观的知识跟主动性的参与这两个不一样，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是主动的参与的认识。那这个字在四章第一节叫做同房，知道吧？四章第一节就翻作同房。同房不是一个客观的知识，这是一个主动的经历，知道吗？好，所以这句话比较好的翻译就会变成什么？理由是什么？上帝不要你们吃了，因为你们吃的时候你们就明亮了，眼睛就明亮，就是什么？就是说你们就可以自己做决定了，自己做决定了，然后呢你们可以像神一样自己做主，决定什么是是非。就是，所以蛇的意思就是什么？上帝不要你自己做主，知道吗？你吃的日子你就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决定是非。所以重点就在这里，人就自己决定了。那重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认识神，很多事情我们要什么？学来的。所以耶稣讲了很多话，耶稣说，我所从父所听见的我才说什么，看到没有？他不自己做主哦，他是神他都不自己做主哦。所以这句话呢，就是你吃的日子你就可以自己做主，你自己决定是非，就这样子。那么你人想，哎呦，自己做主不错啊，对不对？自己决定就好了。然后再看那棵树呢，越看越好吃，果子越看越好吃，知道吗？所以当一个人开始怀疑的时候，就会被诱惑，知道吧？那个果子本来就悦人眼目，悦人眼目，知道吗？然后呢，第二个，越看越喜爱。再来呢，麻烦来了，就采取什么行动？采取行动。你想想看啊，人犯罪也是这样，知道吧？就是这样。你看那些人啊，有外遇的，对不对？旁边那个人越看越怎样？悦人眼目。再看下去就怎样？可喜爱。再来呢？
摘
了。这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引诱，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怀疑上帝的话的时候，为什么危险在这里？因为是从怀疑开始，对上帝的话开始怀疑的时候，那就很谨慎了。因为外面的力量就怎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人就会怎样？就会偏离，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不要给魔鬼怎样留地步，留地步。那你为什么会给他留地步？我们为什么会给他留地步？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话怎样开始怀疑，很明确的话我们开始觉得不一定，不会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诱惑，诱惑。那么呢这里就把人里面的那个欲望，悦人的眼目，悦人这也是负面性的话，就是那个当一个人里面的那个心越来越贪，知道吧？贪，所以越来越想要有那个贪。我们欲望有好的，对不对？但是欲望过的时候就变成什么？贪，就变成贪，贪。那么那个这个字是有这个意思，有个负面的意思，让人越来越被那个力量给怎样抓住，抓住，抓住了以后呢，然后又让人觉得呢，有智慧，这很奇特哦。你看，夏娃把那个蛇的话，魔鬼的话，最后他认为这样可以让人怎样有智慧，你知道吗？所以蛇的话呢，让夏娃一直反复的想，上帝为什么不给我吃？因为我吃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一样，那我跟他一样有什么不好，对不对？我就可以自己做主，我就可以怎样怎样，那有什么不好？就弄弄弄到最后呢， 人就可以有什么？这个智慧，智慧就是自己啊，这个智呢啊，正面的是一个人有见识、有洞察力，知道吧？负面性的用智就是自己可以成功、可以兴盛。那后面的字比较少用，后面我们比较都是后面用比较用正面的字，正面的意思都是你可以有见识、有洞察力，这是后面我们用智慧，知道吗？那么保罗讲不要自以为有智慧，那个就是负面性，负面性的用法，负面性的用法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成功、自己行、自己有能力、自己有办法，这就是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讲的是这个负面性的智慧。那负面性的智慧都是人觉得我这样做可以成功，我这样做可以兴盛，这是负面性的智慧。正面性的智慧是人有见识、有洞察，思想事情的结局，这是正面性的智慧。好，所以智慧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知道它用在正面性来负面性，正面性就是你可以分辨、可以洞察，然后你会知道哎，这事情结局是什么。基督徒属神的人最后的结局一定是上帝的什么审判嘛，对不对？那这个是真智慧。如果你真的想到上帝的审判，然后你会去采取对的、正确的回应，这是真智慧。那负面性的智慧就是哦，这样做可以成功啊，我这样做可以兴盛啊，我这样做可以得到我要的，这就是负面性的，负面性的。所以这边讲的其实是负面性的，负面性的。哎，我可以有这样的智慧，我可以自己决定啊，我可以自己怎样，我可以自己想要啊，我还可以吃它。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一下去都是自己做主，看到没有？自己做主。所以呢，受不了这个里面的欲望，里面的欲望，所以他就把它给什么吃的。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基督徒 不是回到原来亚当的生命，知道吗？因为我们在欲望底下还是有可能怎样胜不过，所以我们圣灵要与情欲怎样相争，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所以我们有圣灵的生命，不是回到亚当以前的生命，是一个神儿子的什么生命。
你跟我问一下，可是这个是那个嘛，重点是他挂吃了，可是耶稣也不是说那个你们心里如果就是看到那个就是死人，然后你如果是恨人其实就是杀人。
对啊，
这不是有点矛盾跟
不是，哎，这个字我要解释一下。你看到人就恨他，哈、哦，那你不能说啊、哦，我恨这个人，那我就杀他了，没那么快了。他的意思说，你主动的一直把自己被那个恨所捆绑，你就是杀人。
这个杀人应该是杀自己吧，应该是自己的生命，是吗？
啊。其实你杀的不是对方，对方也没怎样，是你自己把生命给亏损掉了。对，所以我刚才要讲的是啊，有人用一个例子也是这样嘛，对不对？你可以在树下有只鸟不小心在你头上站一下，这是有可能，但你让它煮草就不行了，这样子了。所以你对这个人不满，你会有一个不满的意念出来，这个必然会发生。但这个不满的意念，如果你让自己一直在意念当中，就会怎样？就会杀人，就会自己受亏损，自己受。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可含怒到什么日落，对不对？ 你即便是对的事情发怒气的，但你也不能到哪里日落。日落我讲就是你可以休息的时候，知道吧？因为那时候你的心就要受亏损，你的心，我们心就受亏损。所以雅各讲的私欲要怀胎，知道吗？怀胎的意思就是在心思里面成型的，了解吗？那才是 你虽然没有去做，可是你的意图已经怎样具体成型了，那就是杀人。所以我对这个很不满，那你就想，好，我下次要怎样怎样可以怎样，那你就是杀人，因为你已经在那边想什么计谋了。所以不是说你看的这个人就动了念头那你就完了，那这样你就只要把眼睛闭起来，因为你看人一定 有感受嘛，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我们先看一下。那么呢，这个亚当在旁边没有说话，这是一个很不应该的，因为他在一个家里面，他是先领受的，他是头，其实是帮助者。但是呢，他为什么也这样子？所以显然他也觉得这个，他也很想吃。那么呢，既然有人吃了，所以呢，啊，人很怕这个，知道吧？就是说别人做了，那就好像说怎样，我也怎样，我也可以做。所以我们教导孩子最，就是要他持守最艰难在这里。你的同学做的，你能不能做？如果他说我同学做的我也做，那就很麻烦了，知道吧？所以他能不能说我同学做的不该做的事，我可以怎样不做？所以这就是我们父母在世上要分别，我们要把自己从世人中分别出来。你旁边的家人都这样做，你要让你孩子看到什么是你不做的，你不会跟的，就是要分别。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我们从这里可以有一些思想的。那罪，我们后面会发现罪就是这样，罪会延伸，知道延伸就是会一直 扩散出去。好，所以吃的时候罪就入了什么世界了，罪会连累人，知道吗？好，那么第七节就开始了，眼睛就明亮，你看，眼睛就明亮，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你当你自己决定善恶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是对的时候，第一个你就对你自己开始怀疑，知道吗？你开始怀疑，开始思想，然后开始要遮掩，知道吗？原来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就是我是什么本相，我可以让我太太看，她也接纳我，我也接纳她，我就是这个本相，我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可是坠入了世界以后呢，第一个你就开始就觉得，哎，我给人家看，我怎样的，开始有我的意识，我是怎样的。其实这个在孩子身上很清楚，对不对？一个孩子在一岁以前赤身肉体，他会怎样？他不会怎样，他没有感受到他是怎样，对不对？可是再大一点就不一样，就不一样。所以人第一个问题呢，一定罪一定发生在自己里面，不是先发生在别人身上，知道吧？人犯罪了以后，罪的影响第一个一定是自己，那么开始要遮掩，所以既然这样，他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怎样遮掩自己。所以我们就看见了罪第一个带出来的一个负面的是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很正确的看待自己，也不能够很 真实或正确的看待对方。所以一个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那么呢，不是说我以自我为中心，到底错在哪里？人就不能够接纳上帝造你的本相，知道吗？人既然不能接纳上帝造我的本相，也不能接纳上帝造对方的本相， 然后就开始有遮掩，就开始有掩饰，就开始不敢啊，很这个真诚的啊，坦诚的。那这样两个人就不能合一了。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了，一开始破坏的一定是上帝原来看为美的事。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有没有问题？下次再从这边继续讲。所以重要的第三章，我们一开始学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回到上帝说的话，因为耶稣讲，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刚才说啊，你们问的问题，我说希望把一切话都拿出来看。要吃素吗？好，那我们就来看吃素是怎么回事。不能只看一节两节，不行。我们都看，什么事情我们就看，从啊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
所以阿美尼是有意识的，就是要挑圣经上的话来
对来支撑他，支持他们自己的想法。
对，
好。
哦，想问一下，就是第三章二十二节，虽然像是稍微，但是看起来就是吃果子跟吃果子之后的后。还是有些变化，就是不只是罪人入了世界，就是他也是有提到说，就是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那但这后面讲说，就是就是也要就是再继续好像延伸往后扩大，就是那个与我们相似能知善恶的部分，
就是说他已经上帝不能够在他的生命中。按照原来的计划去建造它，就是说当一个人对上帝的话不能相信不能顺服的时候，后面上帝要继续给他的不能给，不能用，知道吧？就简单讲，就是你一个器皿让它分别为圣，上帝可以继续用，然后他这个人就越来越经历上帝的丰富。那现在上帝说这个我不能用，
所以是人自以为善恶跟神要的善恶，
就人已经有自我为中心了，那你就没有办法怎样继续的去服在上帝的权柄底下。那不能继续服的时候，那么后面上面后来上帝要建造的心意就走不通了。因为我们看到上帝要建造的心意一定是彼此相爱，一定是彼此怎样，后面就行不通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做什么做中心，
所以这边的如果假设是二十二节，这样不会说是与我们相似，那能知道善恶，这个能知道善恶跟
是自我决定
，OK， 就是比较负面的。
负面，我跟你讲都是自己做主，对，就这些人已经跟我们一样都自己做主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就计划就行不通了。好，因为上帝的计划要进行，只有一个条件，顺服。连神的儿子也是顺服啊。
下面那句话，现在恐慌跟伸手又摘生命树。
对，下次我会跟你讲，就是如果人又去吃生命树的话，又自己做主，那会怎么样的结果？那就很痛苦了，知道吧？
一直在自我中心当中都不
死，然后也死不了。所以那你的身体又受罪的影响，我们后面会讲。罪入的世界不是只有这样哦，因为你必定什么死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后面的影响都出来了，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已经老到不能再老，又死不了，
这个生命树到底是它给亚当夏娃是那个肉体的身，还是那个灵命的身？
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整个从圣经我们在后面讲的到的以西结书的时候，以西结书才讲那树上的果子，它还是用负面性叙述，就是让人生命会非常的丰富，但是它用负面性的叙述，就是所有的病它都可以治。但是他表达的是啊，在地上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今天从圣灵得生命的活水，也从圣灵得生命树的供应， 因为我们是神所栽的，所以圣灵一定可以医治我们所有的。但是到先天先地，我们没有这个这一个的，但生命树还怎样在那里？因为启示录讲，他会把生命树的果子给我们吃，对不对？哦，所以那个就代表生命的什么丰富。那这边讲的就是，如果这个人再不死的话，肉体再不死的话，那就怎样？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当中去体会上帝的救恩了，知道吗？没有办法体会上帝的救恩，因为死 是一个很要紧的事。那么神为我们死，我们从此知道何为爱。这罗马书告诉我们，神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如果人还不死的话，那人就很难去体会那个爱。所以 我这边会看到，虽然你会问说上帝为什么让人死，那么上帝也用死成为他的一个作为，就是让人去体会爱，体会爱。
那你如果我问你，就是说假设亚当夏娃都不吃那个三个树上的果子，那生就是他是完全顺服，然后他就照上帝的那样的设计就生养众多，那就是这些东西就不会发生，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就是那亚当他有生命嘛，就是说他是。如果他不吃三个树上果子，他也不是生命树上果子，那他有寿命的有寿命的那个终结吗？
没有。
圣经里头有没有讲？
从圣经来看的话，这边都没有记载他的岁数，哎，只有在后面的时候才开始记载他的岁数。
所以他如果不吃生命树上果子，不吃三个树上果子，所以他的生命也是
就是活在那里，
就是活在那里，然后。他思想众多，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活在那里。
对，活在那里。但是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亚当跟夏娃，因为蛇也在那边。
哦，所以上帝已经看见了。
神知道，所以圣经里面讲很多奥秘的事，比如说这个蛇撒旦在那边，撒旦就是迷惑人、控告人的，对不对？哦，所以他对上帝的作为他就去挑战上帝，就是这个人不会照你的心意，知道吧？那果然人一下子就怎样，就中计跌倒了。那神也不会因为亚当夏娃的失败，那上帝要做的目的就怎样结束了，对不对？因为上帝不单单要让这个人在当中重新得到基督的生命，更要紧的，他将来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到最后的审判，我们看到的是万有受审判，包括人，也包括什么？天使，撒旦也受审判。所以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所有的受造界都受审判，是在那个时候才受审判，受审判。所以神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一直往后，到最后会延伸然后结束。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有一句话，保罗讲，你能为天使的缘故头上要有蒙头的记号，对不对？那女人跟天使有什么关系？哦，你们女人跟天使有什么关系？你们为什么为天使的缘故要蒙头？所以那时候我跟你们讲，就是这些事情，就是最主要就是人最要紧的，万有最要紧的是顺服神，顺服神。所以女人最大的要去学习的艰难是顺服。在上帝所命定的位置上顺服，那撒旦的问题也是出在不顺服，因为上帝照他的位置，他想要高抬自己，任何想要离开上帝照的本位就得罪上帝， 因为我前面的先提条件是你所有的是算神来决定的，那个条那个一定是最最终极的。
好，可是那像可是我看过说比如说魔鬼像这些是夏娃的讲话对不对，他刚刚都不讲，然后我们看见其实在社会上有很多甚至很多老一辈的父亲也都是这样，就是两父亲在，然后呢先生都不讲话，让太太在外面就是帮他讲话，然后回到家他在说你刚刚干嘛这样讲啊，这样讲不好啊，或是怎样，然后问题是他在外面他让太太去他太太去应付他都不吭一声这样，有的甚至是有的甚至是他回到家也不讲这样，他回到家就是随便他太太自己就回到家随便他太太刚刚讲他刚刚在外面怎样讲他也什么也不讲，他也不会说他太太怎么样，他也不会这样，他让他太太这样讲，那这种就是有很多男生是这样子的啊，那是不是他失掉他的那个
做头
对不对，可是他又要做头，然后他又要让太太讲他又不讲，然后太太又做头，他不是很矛盾吗？
所以我们一般教导弟兄姐妹要结婚了，一定要叫丈夫做头。我一定会跟弟兄讲，你要负责任，将来神追讨责任是像你一样。那你说我没有讲话，没有讲话照样是你的责任，知道吧？我们如果往后读就知道，你不能说啊，我太太怎么说，我没说话，你没说话就代表你怎样，你认同哦，所以账归谁？归丈夫。因为神追讨责任是照权力权责来啊，所以我刚才讲的亚当夏娃是先吃的那一位，对不对？保罗在罗马书讲罪因亚当入世界，所以责任还是要归属很清楚。
我想问一下，我们说那个创世纪二章七节，就是神有一个人的生气嘛，生命之气要给神灵，那后面希伯来书又说什么神的话语是有生命有功效的，比刃和双刃的剑更锐利嘛，可以知道到魂跟灵的分界，那魂跟灵就是一起，
其实那个是一个形容，就是上帝的话能够把人里面全部刺入剖开来，所以我刚才讲神的话是光照我们里面，神的灵不是耶和华的灯吗？鉴察人心吗？所以上帝的话就是那个灵，让人在他里面是被剖开的，无可遁形。
所以魂就是神吹一口气就灵跟魂一起。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成为一个有灵的人。那个灵就是刚才我解释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重要的功能，就是因为神是灵。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认识他？是借着灵，我们是借着灵。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这些定的？是借着灵。
你上次说那神的话就是指耶稣，那个话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用话来彰显他自己。耶稣也是一个，也是神嘛。但是他彰显自己是用话来彰显，就是神用他口中的话来彰显，那个就是耶稣，也就是指就是用这个来彰显，然后到后面才是神的话成了肉身给我们看见，所以他的话不再是说上帝说话，话跟上帝是什么？只是上帝的意思而已，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不是上帝话，其实是一个神自己的位格之一。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创世纪一开始就把很多关于生命中要紧的事要告诉我们，使我们知道后面所发生的跟前面是怎么样连结的。求你把这些的意念都让我们能够解析的清楚明白，使我们知道我们和蒙了 何等大的恩典，领受的是何等样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在世上的日子啊，在感恩的当中啊，继续依靠你走前面的路，你继续保守赐福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